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感谢主，我们又一次机会来学习圣经。我们今天会把耶利米书和哀歌做一个总结啊，先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主日的清晨带领你的孩子们聚集到你的殿里面，为的就是要敬拜你，要学习你的话语，要让圣灵来光照我们，与你同工。主啊，我们将早上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主啊，藉着这一次机会啊，再让我们复习先知耶利米所写下的耶利米书与哀歌。主啊，帮助我们，虽然很多的话语是在那里重复，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将这些话语能够记在心里，不要像古代犹大以色列民那样的完整背逆。主，求你赐给我们肯听的耳朵，谦卑的心，把主的话语能够活化在我们的心里，也能够行出来。谢谢主，求主怜悯我们，怜悯你的众儿女，也恩高我们所讲的所听的，可怜我们不配的器皿，在你的面前，主你的宝血来遮盖，来覆盖这个地方。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阿们。我们今天再来把前面六次的耶利米书和哀歌的学习来复习一遍。我也在群里面提了一些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着去回答，或者有没有在这个星期把耶利米书或者哀歌再看一遍。好，那我们就一边的讲，一边的来，可以有些回答或者回应，好吗？哀哭的先知耶利米，他有双重的职分，大家还记得他有哪两个职分吗？对，他既是祭司又是先知，他身兼二职，这个在旧约的先知里是比较少的。耶利米是祭司，因为他出生就是在祭司的城里面，而且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也是示罗会幕的那个大祭司老以利的后代。我们之前也放过一个家谱图，是吧？看到大祭司的儿子以他玛的后代里面有以利，以利的后代里面有扫罗和大卫时期的祭司亚西米勒和亚比亚他，那么耶利米就是亚比亚他这个族下来的。那么很多解经学家就说，所以耶利米他必须很年轻的时候就出来侍奉，因为以利家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这是因为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神人对以利家曾经有一个世代的咒诅，说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侍奉神有40多年的时间，但是他死的时候可能根本不到60岁，因为他18岁就蒙召出来。那么作为一个祭司，他的职分就是为百姓向神说话，他很体会百姓的软弱，所以耶利米呢，他就好像百姓跟神中间的一个中保，他为百姓哀哭祷告求情，甚至认罪。他说百姓和列祖的罪孽我们得罪你了，他把百姓和列祖的罪都归在自己的头上，求神的赦免。那么我们也讲到过耶利米书，神多次不要耶利米祷告，这个在圣经里很少见，神是喜欢人祷告的，但是呢，神说不要再为百姓祷告，我不听的。15章里说，却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也不顾惜这个百姓，你把他们赶出去。那么我们看到作为祭司的耶利米，他的首要职责就是为百姓祷告，尽管神说你不要祷告了，他还是不放弃，他还是不止息的在神面前代祷，把祭司的职分尽到底。我们也看到耶利米有6次向神的表白，前3次神都给他安慰和答应，但是后3次神不讲话了，没有回应。于是耶利米在极度的悲伤和哀痛当中呢，就像约伯一样咒诅自己生命。我们看到祭司呢，他是神和百姓中间的一个中保，但是在旧约里，在祭司因为也是人，是吗？在祭司和神中间就再没有别的中保了。所以当神不回答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也没有人讲，也无处可讲，也没有神可以倾诉他的苦恼。 所以我想到今天我们是非常的幸福的，因为我们的中保是耶稣，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他不是人，他是神，而且是神的儿子，他也长远的活着。他是与他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他唯一与神分离的时候，就是在十字架上那最后的三个小时，因为神离弃了他。但是是因为耶稣背负着我们所有的罪，被神离弃，他的痛苦，那个时候的痛苦是没有一个血肉之躯一个人可以担当的。我们也来看一下耶利米的第二个职分，就是先知。那么先知呢是需要神来呼召的，所以耶利米他在母腹就被神分别为圣，然后年轻的时候被神呼召出来，而且有异象给他。先知的职分呢，正好是从另外一头过来，就是代表神向百姓说话，也就是传递神的话语，做神的出口。他呢对犹大也对列国发预言、警告和审判，所以耶利米又叫做列国的先知。我们看到耶利米他跟很多假先知是鲜明的对比，因为他不传自己的话，他所传的话都是从神来的。我把耶利米书整本书里面用耶和华如此说或者一画神的话领导都用红笔画，一看满本书都是红的，因为耶利米书里面出现耶和华说的次数呢高达443次，可以说是全本圣经里面频率最高的。其次呢是以西结书出现过266次，再次是以赛亚书142次，出埃及是130次，其他的都在100次以下。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作为先知，他是忠心的传讲主的话，他传讲耶和华神的信息呢有一个很统一的主旨，就是拔出、拆毁、建立、栽植。这个一个主旨呢在全书也出现过12次，而这个拔出和栽植呢也是耶利米本人他名字的意思，两个概念好像是很对立的，一个是拔出毁坏，另外一个要栽植建立，但是却好像是神做工的原则。因为没有拔出，没有把那个坏的东西毁坏，就不能建立和栽植好的。所以对犹大对列国是如此，今天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工作也是如此。耶利米他的本人呢生性是很柔和细腻也可以说是胆小的，他不像以赛亚或者以利亚那样大刀阔斧很有那个先知的那个风度。所以呢要这样一个人生性软弱细腻忧愁伤感的人来做先知，传讲神很严厉的话甚至是不好听的话，怎么来胜任这个先知的重任呢？所以神对耶利米的鼓励和忠告就是你要束腰，不要惊慌不要妥协，不要因为百姓惊慌，要归回，要分别宝贵的和下贱的。我们看到在耶利米整个人生的遭遇中，他受到很多的逼迫，死亡的威胁，他正是靠着神给他的忠告，坚定的依靠神，使得他可以在所有反对他的人面前，从上到下，祭司、君王、首领、百姓，使得耶利米可以在这些人的面前做铜墙铁柱和建城耶利米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也是列国的先知。那么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作为犹大本地的先知呢，他对犹大百姓一共讲了12篇的信息，这些信息呢是记载在2-25章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印象最深的这12篇信息里面是哪些，还记不记得12篇信息？回去都没有做那个预习题大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篇，就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就很快的过一下希望能够加深印象。第一篇信息是讲到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说到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件就是离开神活水的泉源，第二件就是为自己凿出了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因为当时百姓呢离开真神去拜假神，而且去投靠埃及这些军事强国来为自己图谋生存。 那第二片呢，就是被盗的儿女回来吧。记得耶利米啊，就是神在那天禁忌当中三次的呼召回来吧，回来吧，好像慈父呼唤浪子，好像丈夫呼唤腹中的妻子。那么也想到，不但以色列是被盗的，以色列的妹妹犹大更是奸诈，在约西亚年间只是假意归我。第三篇信息是圣殿讲道，是记载在七到十章，然后呢又接着跳到二十六章。圣殿讲道大家还记得吗？百姓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以这个圣殿和祭司仪式自居，非常自豪。但是神拒绝他们表面的宗教行为，神要他们改正行动作为，要有实际的行动和敬拜的心来相称，不然的话会成为又一个示罗。那么就是因为示罗这个警告的例子呢，使得这篇讲到触怒了祭司和首领，因为耶利米竟然敢咒诅圣殿，所以差点被他们打死。第四篇讲到是百姓破坏了与神的约，百姓与神是神与百姓是有约在先的，记载在生命记里面。当百姓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的话，一直以来神是差遣先知从早到晚的来劝告百姓。那么这个从早起来这句话也是出现很多次，在耶利米书里面出现十一次，但是百姓就是不听，毁了约。第五篇信息是腰带和酒坛。那么犹大就是本来就是一个紧贴主人的腰带，但是因为大骄傲，所以变成一个腐烂无用的腰带，只能被扔掉。酒坛预表的是神的愤怒，那些君王祭司首领因为自己的恶行就落在神的震怒底下，东倒西歪。第六篇信息呢是灾旱灾饥荒刀剑的警告因为百姓很久犯罪呢，神就说我不再后悔了，我一定要定义降灾，就要把百姓赶出去，交给饲养灾祸死亡、刀杀、饥荒和掳掠。第七篇信息是不可娶妻哀哭厌乐，还有安息日的讲论。那么先知耶利米呢就顺服神对他人身自由上的限制，就是说家庭不能有家庭和社交的生活，他呢就孤独的一个人生活一辈子，用实际的行动来传递神的信息，向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信息，就是说平安、慈爱、怜悯从百姓夺走了将来不再有欢乐哀哭，也没有新郎和新妇的声音。第八篇信息是摇匠和泥土打碎瓦瓶，还有巴斯户尔假先知。说到神是有主权的，但是呢人需要配合才能够成全神荣耀的旨意。摇匠的信息是强调泥土就是人这一方面配合的侧重点，如果泥土一直抗拒神的手的陶造呢，它不肯改变，那么等烧好以后泥土就变硬了，这个瓦器就再也没有办法改变形状了，就只能成为一只承载神愤怒的器皿，被神摔碎毁坏扔掉。犹大结果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他的结果，因为他的刚硬拒绝一次又一次神给他悔改的机会，最后遭毁灭了。那么这篇信息使得耶利米被夹在那个高门内圣殿的高门内，第二天才放出来。第九篇信息是耶利米劝西底家王投降巴比伦，而且呢他也责备了犹大的最后几个王。大家知道这几个王之间的关系吗？这也是有一道预习题的，希望能够读过耶利米书能够对这关系有点了解，因为以后以西结书也好，但以理书也好，都会要回到这最后几个王的关系当中。那么当西底家王打发人去请耶利米求问耶和华时候呢，耶利米将生死两条路讲得很明白而且也列数了最后几位王的恶行，特别是君王在神眼里的恶，并不是他的聪明才智有什么问题或者能力的问题，而是他们不行公义公平，这在神面前是大恶。最后也这篇信息也特别讲到约雅金王最后算为没有儿子，他的后裔中没有人可以做大卫的宝座治理犹大。那么就是我们产生疑问，大卫的宝座难道真的断绝了吗？ 第十篇信息揭露假先知里面就是讲到假先知是说假预言做假异梦啊，假末世他们乱用神的名啊，禁止奔跑禁止预言，这些人叛逆说叛逆的话，他们的结局是必遭到刑罚。十一篇信息两筐无花果是在第二批被掳后啊，耶利米所看到的异象。那么这篇信息预示了神子民的两种命运，一个就是投降巴比伦而被掳的子民，他们呢心里面是卑微是柔软的，他们甘心服在神的管教下，就是一筐好的无花果。而留在犹大拒不投降的子民呢，他们心里的刚硬会使得他们落在被万国中啊，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成为惊骇凌辱笑谈讥讥刺咒诅等等等等这样一个结局中。我们知道这一个咒诅在耶利米书整个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不下十次，而这个咒诅也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反反复复得到应验。最后一篇信息是预言被掳七十年，这是在百姓第一批被掳以后耶利米所发出来的信息，当年就是百姓第一批被掳了，是约雅敬王第四年。那么耶利米就总结他23年来传道啊，结果犹大这样的遭受审判是因为他们不听。所以25章开头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有三个只是你们不听从，只是你们不听从，而不听这两个字在全书中一共出现了75次。所以我们看到不听是一个好像是个罪上加罪，本来已经犯了罪了，但是还是不听不肯认罪，就无法得神的赦免。但是呢，神给出了等候70年以后选民必回归的应许，而且呢，接着巴比伦列国要受到审判，到时候神愤怒的杯呢会临到列国，审判全地的恶灵。在预言被掳70年之后呢，其实神就急着耶利米对列国发预言，这些列国的预言是记载在46到51章，那其实呢是在犹大王国之前已经发出了，是接着25章以后的。这里讲到列国受审判，但是他们的审判有不同的结果，有些国家他们毁灭了以后呢会重新振兴啊，被掳了以后会归回，但有些国家呢就永远荒凉，就不再存在了啊，这些归回的好像摩押亚门他们就是现在的约旦国，我们看到他们现在仍然在，但有的呢永远消亡，就好像以东，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啊，雅各的孪生兄弟，他们世代与以色列为敌，今天已经不再存在。大马士革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以兰呢就是伊兰国。那么先知耶利米除了他口传的信息，还有写下来当时写下来的一些书信，其中呢有安慰之书啊，这是耶利米写在犹大王国前夕的啊，前一两年，这样是耶利米全书中最充满盼望的经卷啊。神4次的在安慰之书里面提到，我必做他们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安慰之书呢包括4章，就是30到33章，他不但讲到被掳的选民要归回，也讲到首先提出了一个新约的概念，就是神要另立新约，是写在新版上，不是摩西的石板上啊，百姓从大到小都要认识主，罪要得赦免。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活在新约中，知道新约的中保主耶稣他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而且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主耶稣用自己的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新约的意义啊，对旧约百姓，对我们新约百姓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神也以日月星辰的定义为证啊，要说到以色列的后裔永不决断啊。安慰之书里面也讲到耶利米买地的这件事，也是更坚定了神对百姓啊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不久就要归回他们家园的应许。最后呢，安慰之书也讲到神建立诸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大卫之约和利未之约。大卫是代表君王，利未代表祭司，那么神就应许选民之国的祭司和君王永远不会断啊，公义的苗裔要长起来，神也用天地自然与作担保 非常的激动人心啊。它里面说到，若能废弃我所立的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知道之前所说约雅金没有儿子，但是神已经为大卫的后裔另外立了一个弥赛亚，就是新约的主耶稣基督，他亲自的成全了这个预言，他就是大卫公义的苗裔弥赛亚君王，他再来不但要治理犹大，而且要治理万民。耶利米另外还写了两封信，是去给巴比伦掳去巴比伦的居民啊，记载在29-32章。第一封信就是叫那边被掳的刚刚被掳的居民不要狂躁，安静等候70年回归，而且要生儿养女，人数要多起来，还要为那个城求平安。那么百姓在被掳的地方是没有圣殿可以敬拜的，神说你们寻求我的必寻得见，而且反复的说，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必被你们寻见。这是给当时失去圣殿失去家园的百姓在灵性上的一个极大的安慰，也给他们敬拜神指出了一条出路。第二封信呢，耶利米就预言到假先知施玛雅的叛逆一定被报应的，因为呢他看到耶利米写的第一封信以后呢，就回信攻击耶利米，说你是假先知迷惑百姓。所以耶利米在第二封信中呢责备他叛逆必受刑罚。那么整本耶利米书呢，由于里面的信息和事件都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编排的，所以我们读的话呢，一口气读的话呢感觉非常困惑，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这个复习的机会就把耶利米的个人遭遇按照时间顺序大致调整一下啊，大家可以有个印象。这也是我和林姐妹商量以后，我们觉得我们有必要花点时间来整理一下，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帮助啊。首先呢，耶利米就是在母腹蒙召，他大概出生是主前650年马拿西王的时代。接着呢，在约西亚王时间呢，约西亚王13年，耶利米出来侍奉啊，18岁的耶利米和21岁的约西亚王辅佐21岁的约西亚王啊，一起有了一些宗教的改革啊。这个时候呢，耶利米也发表了一些信息，好像两件恶事被盗的儿女。接下来呢是约雅敬王，因为约西亚王英年早逝，他在和埃及王尼哥的打仗的时候死了，他的儿子约雅敬被埃及王辅佐成为新王。那么他约雅敬登基的时候，耶利米讲了著名的圣殿讲道，差点死掉，也讲了别的一些信息啊，包括摇将的信息，也被80户儿夹在高门。那么到约雅敬第4年的时候呢，犹大国民第一次被掳，耶利米就责备百姓23年不听神的话，也预言70年归回。然后呢，招了文士8路写下书卷，是第一部的耶利米书，结果被约雅敬王呢割破啊，而且烧毁，扔在火炉里面。那这段时间也有耶利米称赞利甲族遵守祖训禁酒200年的这一个事件。这些利甲族人比土生土长的犹大子民更加忠心守约。那么约雅敬王呢，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因为那是第一次的被掳，约雅敬王是他的儿子，被巴比伦王扶植成为傀儡王，他只做了3个月，然后犹大国民就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被掳之后呢，耶利米他寄过2封信给被掳之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但是同时他也谴责犹大恶王，几位恶王的信息也是在这个时间发出的。那最后约雅金王被掳了以后呢，巴比伦就立了约雅金的叔叔，也就是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西底家做王。那么他做王11年，也就是犹大的末代皇帝。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呢，耶利米很戏剧化的动作，用木轭与绳索当着众使臣的面劝西底家投降，也劝列国的使臣要降服巴比伦。那么4年以后呢，假先知哈拿尼亚折断木偶木轭， 与耶利米对峙，而且说假预言，说两年以后就归回。那么但是他两个月以后就死了，他自己死了。这期间呢，也有耶利米论到假先知的信息和两筐无花果的信息。那么来到西底家王第九年的时候呢，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西底家进退两难，询问耶利米的时候呢，仍然不听从神及着耶利米给他的劝降的信息。但是呢，西底家良心暂时发现，他释放了很多奴隶，希伯来人的奴隶他开始行神的律法。可是等到巴比伦暂时从耶路撒冷撤军，因为要去攻打埃及，埃及侵犯巴比伦，这个时候呢，西底家的心又硬过来，他反悔他释放奴隶，又把这些奴隶呢逼回来。所以巴比伦撤军的时候呢，耶利米出城去买地被抓，把他当成一个通敌者投入监牢里。后来耶利米就在那个监狱里面买地成交，银子都交割好分了契约也在那边写了安慰之书的一部分。最后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被巴比伦军围攻的时候呢，就是被耶路撒冷沦陷的一年之前，耶利米被首领在西底家王面前诬陷，就投到了一个很深的井里面，井底都是淤泥。后来呢，或古时人在王面前求情，他又被救起来。那么最后一次西底家暗中询问耶利米从神来的话呢，就是在耶利米从淤泥里面被救起来以后。可是呢，西底家还是将信将疑，不肯听耶和华的话，仍然把耶利米留在原来的监狱里，一直到城被攻破，国家灭亡，百姓被掳就是39章的地方。然后犹大亡国了以后呢，犹大亡国了以后呢，耶利米他得到巴比伦人的厚待，他被释放得自由了。但是耶利米选择留在民间要与剩余的百姓共患难犹大就成为巴比伦的一个省。那新任的省长基大利不久就被大臣的宗室以实玛利暗杀了。那么约哈南和众军长呢，就打败了以实玛利，掳去了追回了掳去的百姓。可是当约哈南这一批人也为了我们前面要何去何从来求问耶利米的时候呢，他们仍然不听先知从神那里来的话，还是不听，干脆呢后来就把耶利米和巴路就挟持到埃及地区躲避巴比伦人。那么在埃及的地方呢，耶利米继续向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发信息，谴责他们拜偶像的恶行，而且预言说埃及必亡于巴比伦。很多解经家觉得可能是在埃及这个地方呢，耶利米完成了列王记的上下也完成了耶利米书的编辑和哀歌。那么耶利米书最后一章就是52章，又一次记述了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国家灭亡的凄凉景象。作为一个目睹圣城被毁的先知呢，耶利米在旧约中一共是三次记载了主前586年犹大王国的情形。第一次在列王记下25章，两次在耶利米书，一次是39章，一次是52章全本旧约只有四次记载这件事情，耶利米写了三次，还有一次是历代之下，是李斯拉写的。甚至耶利米连被掳去的圣殿的器皿都一个一个详细的罗列，条羹铜柱大家都可以去查看。这个就是耶利米书的内容和信息的一个概括。下面呢，我们请林姐妹为我们再做一些纲领性的总结，就是耶利米书和哀歌的一些总结。我想就是说一下，其实我不是要做纲领性的总结弟兄姊妹感谢主，刚才亚门姐妹带着我们把耶利米书整本书的内容又帮我们串了一遍。我觉得说这次我们在准备的时候，自己在这本书也有很好的学习，感谢神给我们这次的圣经概览。以往我读了耶利米读了好多次，确实都理不出思路来。那么这一次通过耶利米的概览的学习，跟大家一起学习，也准备
那么我想我在这里不是要再概括性的再啊总结，而是想哈、啊、我自己在学这本书的时候有哪一些的体会，或者是啊就是说对我自己有一些帮助，或者说他的信息跟其他先知有一些相比的话，有哪一些独特之处哈、啊。那么第一点，我想啊，大家我们读过了就是耶利米书，学习过了之后都知道耶利米书类似于跟啊以赛亚书，他们都是指到当时犹大国在灭亡国之前，整个国家的整个的状况。那么时候那时北国已经亡国了100多年了，那么南国的情况呢？这时候就像前面说了，奸诈的犹大比他的比以色列呢更加不忠，更加离弃神。所以呢，我想耶利米也是同样，前面首先他指出犯罪的国民的种种的恶性。那么在这里，他的信息跟其他的先知指导指责，就是以色列国不从君王、祭司、先知到百姓的种种恶性的时候，那么他特别是指出了他们在敬拜上的一些，就是我想他特别是耶利米先知是特别强调属灵的生活。那么前面我们讲过，在耶利米书第七章里面讲啊、圣殿讲到这里面开第七章就开始讲到，那么百姓当时百姓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那么神说他不他这些百姓，我想南国的犹大和以色列他们很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们有圣殿，而且有那里有先知啊、有祭司许多的制度。所以当时的百姓他们被祭司就是蒙蔽，觉得说只要我们有这个圣殿，有这样子的圣殿，那么他们就觉得是自己可以心安理得的，因为他们确实也照着耶和华的教训才在这里献祭、献方祭、献平安祭。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七章这里神说，自从他们出埃及来，我起你们，他说你们将方祭和平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他说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招出来的那日，方祭平安祭的祭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我只吩咐你他们这一件事，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在指出百姓的罪恶，特别是他要百姓注重过一个内在的属灵的生活。那么我想同样今天神也是要我们这样子。当时的百姓被祭司误导，以为说他们就献了这些祭，以为说只要有了这个圣殿，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他们就可以讨神的喜悦。那么神告诉他们说，平安祭、房祭不是他要的，他要的是他们来听他的话。所以耶利米在这里呢，他也同样的，外面的物质的圣殿和献祭的椅子不能够代替我们敬虔生活的实际。那我想这个呢也是同样敬在我们今天。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也会觉得我们每一周都来做礼拜，我们也有的时候甚至可能也参加了教会的一些服事。那么我想神其实在他的心意当中，在旧约当中的限制，我们今天在参加盟主的怜悯，在教会中的服事，同样不能够代替我们真实在我们的内心圣徒向神的顺服，以及我们与神之间很好的属灵的生活。所以我想当时呢，百姓因为他就是被祭司误导，依靠这些外面的物质的圣殿，他们而且在真正的实际上却充满了，他说你们虽然是在每天在献祭，但是你们是却偷窃、杀害、奸淫、假欺假其事，向巴利烧香，欺负寄居在当中的孤儿和寡妇。所以我想在这里呢，如果神和百姓只是在注意外面的敬拜仪式，以为自己有圣殿，以为献了祭就可以的话，他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是却不满充满了不公不义、强暴。那么神说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敬拜生活不是他所要的。所以我想耶利米他的侧重点提出了神所要的是神子民的真正的属灵的生活，而不是外面的敬拜的仪文和仪式以及物质的圣殿。那因此呢，他在以色列拜贝鲁以后呢，神就把这个圣殿呢，就确实物质的，我们知道神后来圣殿就彻底被毁。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所也预备神的百姓，告诉他们真正的敬拜的生活是要听神的话。所以耶利米好像在这里也预备神的百姓，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再没有祭司就失职了，他再也不能够做祭司的责任，那么神的百姓也不能够献祭了。那么在那个时候要怎么样做神的子民呢？那他们就是他们，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就在会所里聚集，那么在会所里就是会堂，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读神的话，敬拜神，那么向神来祷告。那么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教会中，那么我们神的殿就是祷告的殿，真实的祷告的殿，神的殿我们也是今天也是在要来敬拜神，同样我们也来查考神的话，更是要来遵行神的话。所以我想耶利米他对这个的信息呢，实际上呢对当时神的百姓呢是给他们拆毁他们以前所被误导的这种对外面外在的敬拜仪式，把人带到真实属灵的敬拜，那么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真正在教会中的敬拜的仪式。好，这是耶利米给我们的这些提醒。那么第二个他的就是他这里面耶利米呢，我想他也刚才我们讲过，他这边讲就在第31章里面，那么特别是讲到他当旧约的这种的献祭的形式，神与百姓之间的这个旧约渐长渐衰的时候，在耶利米预言了百姓大祸即将临头，那么他神的百姓要被掳，许许多多听起来很难听的就是非常非常难听的这种的预言，说他们将到灾到灾祸的时候，他更是把神安慰的话，就像前面安慰的话，特别是他引出一个他要另立新约的话，更是在第31章中引出来。所以呢，我想他在这里面呢，我想在以赛亚书里我们看到，在以赛亚先知指责神的百姓的时候，他特别是预言那一位就是弥赛亚的到来以及将来荣耀的国度。那么在耶利米信息里面，那么他这边是特别是引进了一个新约。那我们大家知道，在旧约里面呢，神与百姓在西乃山立了约，那么他立约的对象是以色列的整个的团体，以色列的民族。他说你们若遵守这样，就在万国中做属我的子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神与以色列列的旧约是这样，引个整个民族来立约，而且他说如果父亲犯罪，那么罪要机制追神要追讨出来，直到3、4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百姓，包括我们人靠着自己不可能遵守神的约。那么他们的历史一再一再的让我们看到，我们人不可靠着自己不可能遵行神在律法上所行的许多诸约。那么在这里，耶利米在宣判神对犯罪百姓的审判或者刑罚之后，更是把更有恩典的新约引进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里，在31章，他特别讲到说，他从这时候呢，在这里呢，31章这里，他特别是这边说到，他说那些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因为当那些日子了，他说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倒了，但个人要必因自己的罪灭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倒。那么所以我想在这里面呢，耶利米他特别指出了，在新约里面神是向我们每一个人来立约，所以在神的家中只有儿子没有孙子。那么我们一个人同样救恩也是只有父母信靠神， 那么不等于儿子就能够得救。但是在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跟那个信主家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拯救。他是讲到你和你的一家，每一个人都要信靠主耶稣，救恩才能临到我们。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他在这里面讲到神说我必，就像刚才亚门姐妹，所以在他刑罚百姓以后，更是把更有恩典、更多的恩典赐给在新约里面赐给了我们。首先是把他自己独生宝贵的儿子呢，为我们舍己成为赎罪祭，为我们立了新约。那么在这个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就近他，都可以来敬拜他。那么在这个当我在读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哈，特别我觉得我们深受安慰的是，他说在后面接着讲到他立了新约以后，他更是讲到说，只要天上有日月星辰，那么以色列的百姓就不会完全的被，就一定会存在。所以我是在想啊，神在这里对他的子民犯罪的一面，他不能够姑息，不能够容忍，他定义一定要把他们拆毁。但是我们更可看到神向他的子民永远不可以更改的爱。他说只要天上有日月星辰，那么神的百姓是将来一定就会回来。所以这是个非常就何等大的恩言，何等大的保证。所以我就在想，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我们可能犯罪，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离弃神，但是神真的他的救恩，从他内面来说，他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只要我们愿意回头，神对我们他总是像慈父一样伸开他的双臂等候我们来回来。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更看到呢，神自己啊宝贵的应许和他永远不改的信实。那么耶利米呢，还有一个在这边其他的先知相比之处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政治见解是在其他的先知里面，我们先知书没有看到就是给先知给君王政治见解。那么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大国就是从就是犹大的所罗门王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当他成立以后呢，他们就是与当时他娶了埃及王法老的女儿为妻。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百姓他们的一直来有一个依靠，他们就是要想通过与当时的强国埃及结盟，想依靠埃及，觉得说如果他们投靠在埃及的臂膀底下呢，他们就可以得到保护。那么耶利米在传讲信息里面有个很特别的特点，他一直跟他们说，是说那个他说你们要靠与埃及结盟是靠不住的，埃及也是不可靠的，亚述国也是靠不住的，亚兰国也是靠不住的。他就跟他们说，你们干脆就是谈好条件出去投降巴比伦王。那么我想这个信息真的是对一个就是说一个有就是又敏感又细腻的人，我觉得这个话实在很难讲出来。就像中国人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日本来侵略我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让他站在天安门广场或者站在一个重要地方跟人家说，我们不要打仗抵抗日本，干脆跟日本谈完条件马上投降，或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跟盟军打仗的时候，那边有人跟盟军说，我们不要跟希特勒对抗，只要跟希特勒谈完条件马上就跟他投降他，跟他谈和。所以他这种的，所以我想耶利米他这种政治的那种见解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另一面，也看到耶利米在作为一个生性胆小的人，我想我自己是一个不是能够也是一个不是很大胆，不像在这里面我想后面也讲到，就是耶利米不像在北国的先知以利亚像那种呼风唤雨的先知啊，他们这样子的先知在北国就是王国之地非常黑暗的时候，神用两个非常就是大家都读过就是以利亚先知，他真的是有许多明显的呼风唤雨的神迹，向以色列人证明说耶和华是神，巴利不是真神。 那么要挽回当时北国的人的心。那么你可以想象，像耶利米这样子生性胆小又敏感的人，那么像他要这样要预言这种当时非常不可思议的这种的政治见解，跟君王说你不要抵抗巴比伦，直接就跟他弹劾投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真的是怎样在神的面前忠心是。那么我是在想哈，那我们也回顾到就是耶利米书他在传讲这个神信息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行止。那么一方面他有就是在圣殿里公开宣传神的信息，那么还有呢，我们刚才亚门也带我们稍微很快的回顾一下，他又有雅祭表示的表演的形式，无论是腰带无论是后面无论是比如说腰带呀还有背上套上木偶啊等等的酒坛呢摇像呢，他通过戏剧的表演把神要传讲的信息讲出来。那么他也用了两个比喻，就是守时令的冠鸟与守主训的利甲族，同样呢对照出神的百姓不知道他们已经呢整个国家犯罪到了神要刑罚的时候到了，他们却不懂得悔改。因为守时令的冠鸟尚且知道按着时令回到他的出去的地方，神的百姓却不能够辨认神的愤怒已经临到头了，他们在神的愤怒大难临头的时候，他们却不懂得悔改来归向神。那么同样信守主训的利甲人，他们能够信守祖宗的教训200多年，那么他们的神的百姓对神自己的教训却不能够遵守。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形象非常很独特的那种传讲神方式的信息。那么刚才我们也谈过，就是耶利米他用自己的生命，神就是守独生的这种生命的生活的方式。那么我想神在旧约当中，无论是何西阿书神要叫他去娶淫妇来作为妻子，那么神都通过这样子的生活的事例呢，让神的先知们通过生活的体验能够很深刻的体会神要他百姓所明白的心意。那么这样子呢，这种的生命信息真的就是带出真正的有力量。那么所以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神同样也叫我们呢，也同样我们今天的信息同样是我们自己真正经历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他说我多受患难也得安慰，好叫我可以用从神得来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受患难的人。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的信息也是同样需要我们自己亲身去经历，亲身生命的体验，这样的信息才能够去帮助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懂得多少的属灵知识，而是我们真正对神的心意体会了多少，生命经历了多少，我们才能够把生命传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多少。好，那么同样呢，购置田地呢，也是讲到当时的人因为快要亡国，纷纷人们都要出手的时候，他却反人家通常的这样子的非常的人家都要出手的时候，他反而去出了银子把田地买回来，也并且他跟巴路说，你要把这两个武士分开的打开的也木分开来的两份契书都放在瓦罐里，告诉他神的百姓说，将来有一天必有在被神的百姓必在建立，必有在购置田地房产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很独特的很有力的传讲方式。那我就在想哈，我们今天同样呢做神的百姓，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今天人对福音也没有什么兴趣，那么神的儿女呢很多的时候对神的话也不是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也就想听平安祝福的话，就像人愿意听就是繁荣的福音，讲神祝福的福音。那么我们今天神对人很多时候对神的话对十字架的道理很多时候没有兴趣，那么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样子充满了荒淫悖逆的时代，我们很多的时候传讲神的话 我们传了以后，如果人家不管是家人，不管是我们的朋友，我就在想，耶利米他这种，无论当时他传的话，当在神在呼召他出来，就跟他说你要去传，但是百姓不要听。那么我想耶利米在他那种的情况下，他仍然能够他忠心传讲神的话，无论是被就是假先知对抗，被君王就被西底家王囚禁起来，那么他在不管在那种任何的情况下都能够忠心的传讲信息，同样也鼓励我们今天，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所传给人的无论是信无论是福音无论很多劝诫的话，人好像都不爱听，那么我们今天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应该怎么样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就像在保罗在哥罗西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导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所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那么我想，所以在这里我就在想，耶利米同样给我们这些，一方面学习神的话，一方面在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见证规劝人来认识神话，你同样立一个很好的榜样。无论我们所碰到所听众，无论我们的福音朋友，无论别人对神的信息是怎么样，那么耶利米却给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忠心神仆人的形象。他不是传了一次在圣殿讲了人家不听我就算了，他仍然是忠心的，神叫他，神让他怎么样传讲，他就通过言语传讲，通过表演剧的形式传讲，通过他自己生命生活来传讲，并且也是请巴录又把神的话记录下来。所以我想这许许多多的形式来传讲神，同样也给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来在这样的时代里为神做见证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像保罗在哥罗西讲的，其实他是用诸般的智慧百般的忍耐，要把神的信息传到福音朋友心中，放到弟兄姊妹的心中。我想这给我们有很多提醒和学习的地方哈。那我想我自己在学习耶利米书的时候，这些的体会我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去我们有些思考题，那么请四位弟兄带我们来跟大家有些。
感谢两位姊妹的分享刚才Angela 姊妹她给大家就整本耶利米书跟哀歌就复习了一遍从第一章耶利米他作为这个先知和祭司被神所蒙召，然后到二到三十五章十二篇的一个讲道以及到四十六跟五十一章对列国这个审判，那么特别中间就夹了三十章到三十三章就是耶利米给百姓的一个安慰之书所以整本书都给我们捋了一遍。那特别的就是Angela 他就整理了耶利米的个人的一个遭遇，个人的一个生平，从时间从年代方面给大家整理了，所以让我们就看到这个在三次被掳的时候耶利米给这个百姓发了什么预言，做了什么审判就让我们就对整本书有更好的了解。那么 Angela 她是整本书是做一个综合，那玲玲姊妹她是做个对比就是耶利米书跟其他的先知书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包括前面讲到但还没有被掳的时候的以赛亚书，甚至更前面的以利亚等等。那么神在这个耶利米书一开始就说他要做一个拆毁拔出以及做一个建立筛子的工作，所以灵音姊妹在这里特别的提到这是整本书的一个要旨就告诉我们这个眼光不仅仅是放在地上属地的这个圣殿啦会堂啦敬拜啦这个祭司敬拜的这个形式当中，而应该更多的看到今后属灵的一个实际就是在内心真正的用心灵跟诚实的一个敬拜虽然 在灵灵姊妹刚才对比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利米很多时候表面上他的工作是好像蛮失败的哈，就是不像那个以利亚能够呼风唤雨也不像以赛亚那样子再怎么说他的话还有约西亚王还有王还能够听，还能够带来一些的宗教的改革他的那个信息基本上真的是全地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没有多少人会听，甚至受到假先知跟祭司的迫害那我们就能够想到当他的信息跟主耶稣当时候所面临的时代很类似甚至在主耶稣进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还百姓那么欢呼他拥挤他要立他做王的时候，他仍然是发出这个哀叹，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巴不得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把你们藏在这翅膀底下。他愿意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在这个非常的日子要巴不得你们知道这关乎你平安的事，但是所有人也都是非常的反对而不信任他们所以这两个所以说耶稣后来也是被认为是那个耶利米就是先知耶利米，人家以为是耶利米是复活了那么不管怎么样就是灵灵姊妹也带领我们就回到耶利米书要我们告诉我们的这个事实当中是我们要明白是那个心意，虽然他一直在审判，他实际上审判的是我们外在的一个虚假的敬拜方式，他要我们真正的回到神的心意当中，与他有真正的交通所以我们接下来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一到题他说的是这个在耶利米四分的时候神的百姓非常拒绝这个百姓耶利米所传讲的话，假先知一直的跟百姓说平安啦平安啦甚至说这个两年之后神就会让这个巴比伦王把被掳去的这所有的器皿都能够归还归还到耶路撒冷，所以灵灵姊妹刚才提到了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很振奋人心就是给一个人一个很正能量的东西但是真的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要传讲的一个福音？我们现在很多人真的都不喜欢说想被人指出我们是个罪人不喜欢，一下子就很抗拒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给这个罪人讲一个全备的福音？你知道我们今天还有25号传讲福音的信息是愿你们平安如果把题目改成说你们都是个罪人要来听福音，可能人就很少过来听了当然我们相信说今天破弟兄还有吴弟兄讲的这些信息不可能说简简单单的说你们来信耶稣就一定有平安喜乐就上天堂就这么的简单，一定有可以指出我们人的一个本相，以及神怎么样来找我们，怎么样来爱我们，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福音我们要从耶利米书的信息中要记得福音要传的全备一定要认识到神跟人中间阻隔的这个罪应该是怎么解决的。那第二个问题是犹大反复不听神的劝诫和警告，当然神是公义的他不允许这个罪一直残旧的存在，他最终有一天呢这个审判也会临到。那我们为人父母呢也常常是管教惩罚自己的孩子但是当然还是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过希伯来书讲到我们做父母的只是上随己意来管教我们自己的孩子，那么换言之父呢他是管教我们要让我们有益处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到按照神的心意来管教孩子虽然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不能在怒气中管教，但我们对到神有时候也会发怒神何进发怒以致黑云遮蔽及安全，所以神也有他的一个怒气，但是神的管教跟人的管教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第三个问题在哀歌这个地方哀歌在大卫波生弟兄他就提出了这个五首哀歌，他的代名词就很有意思从他女字旁的旁观者的耶路撒冷到四声到先知四声其中代替我就是耶路撒冷，然后再认识到这个世子反正他指的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使我怎么样，或者说面对面的跟神有个交谈，最后呢先知跟选民就联合在一起跟神有一个认罪祷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耶利米他作为一个先知，他一方面是 跟百姓他宣讲一个很多审判的信息，但是他明白神的心意，他是与神表同情的啊。那么另一方面，他最后也是与百姓表同情，他作为一个君尊的祭司，他仍然愿意说啊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注意到，当耶路撒冷遭受到这么凄惨的处境的时候，很多人态度不一样了啊，有些人可能就视若无睹了啊，就像旁观过路人一样说，好像说这事你们不介意吗？啊，真的我们不介意，我们好像发生这个天灾人祸，在过去就过去了，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有些人甚至像这个以东，他们幸灾乐祸，很落井下石哈，巴不得你这个拆毁拆毁，全部你这个就是说罪有应得了啊，就是神就必须要审判你这么一种罪人啊。当然有些人可能会碰到这种情况会来思考说，何性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那么这个是你自己的罪呢还是怎么能的啊？所以我们想一想，这个时候能不能像耶利米那样子啊，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到底是自己的罪导致神的审判呢啊，还是啊一味的就是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神，好像说你让我这样子，好像我们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一样啊。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来学习耶利米的一个地方哈，先知跟祭司两种的角色啊，怎么样跟神表同情，也怎么样跟百姓表同情。那我们有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来讨论一下哈。我们当然是这边一到六是第一题，那二五七是第二题，刚刚是第三题，好吗啊？弟兄姊妹们，我看了我们每一组都交通的很激烈啊，感谢主。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暂时要停在这里。我想待会我们每一组呢，大家多用点时间，我们一起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前面的路来代祷，好吗？我下面有几个通知。我想呢，我如果每一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派代表上来了，我们留在下一周，下个主日嘛，我们还有机会。那么下个主日呢，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想呢，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这整一年过来。那么我们圣经橄榄班也有一个年度的回顾和感恩，一个自由交通。我们交通的内容呢，包括你自己个人的读经心得啊，在圣经橄榄班有没有跟上进度啊，或者自己在读的时候圣灵跟你说什么话。我想呢，还有自己的生命的改变，以及呢对今后圣灵橄榄班有什么建议，我们都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在这里呢，大家有一些自由的来交通，好吗？所以大家也请为这件事情代祷。那么还有呢在新年2019年一月份呢，我们就开始以西结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为着顺应新的聚会点的开始，我们在二月第一个主日要开始。那么我们圣灵橄榄班呢，在二月份时间上会有时间的，就安排的时间会有改动，所以我们请大家呢为这件事代祷。那么具体怎么改动呢，我们还不知道。所以今天的下午呢1点钟，我们请橄榄班的组长们大家都留下来，我们在小房间后面的 office 呢，我们大家聚一下，我们有一些交通和代祷，好吗？那么具体呢我们会通知大家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时间留下不多了，我们请每一组大家为着教会，为着自己来祷告，好吗？